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16号，公元2018年8月27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致函悼念麦凯恩，感谢他对西藏人权的诚挚关切；美国国会委员会报告揭示中共海外统战手段；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逝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其遗孀，表达悼念之际，也感谢其对西藏乃至世界人权、民主与环境的诚挚关切。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于本月26号傍晚辞世，享年81岁。他生前大力支持人权民主，并经常就中共对待西藏与台湾的举措提出批评。达赖喇嘛尊者26号致信约翰·麦凯恩的遗孀辛蒂·麦凯恩，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信件内容。尊者说，在这一悲痛时刻，我向你和其他所有家庭成员致以慰问。尊者在信中提到，自己对麦凯恩服务美国人民的事迹仰慕已久，于2008年在阿斯彭有幸与其会面。我欣赏麦凯恩对西藏乃至世界的民主、人权与环境所给予的真诚关切，并且对他深怀感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于藏文官网发表声明指出，麦凯恩深谙为人权抗争之道，他长期致力推动美国及全世界的人权、民主。司政指出，身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时常有各国政要避免与自己接触，麦凯恩则每次都欢欣地与他相见。司政形容麦凯恩兼具勇气与慈悲，曾希望访问达兰萨拉却未能如愿。然而他对西藏事业的大力支持与推介，各方有目共睹，境内外藏人将永远记住他。美国失去了一位勇者，西藏失去了一位挚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发推文向麦凯恩的遗孀及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并缅怀他对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人民的强力支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4号，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报告，中国的海外统战工作，其背景与对美国的意义。这份报告分几大部分，包括统战工作的背景与角色，其他与统战部相关的部门机构，中国在美国与其他目标国家实施的统战活动，以及统战对美国的影响等。报告的执行摘要指出，中国利用其所谓的统一战线工作来消除对其政策的批评。中共统战部主要聚焦于管理国内的反对团体，同时也肩负着影响外国的重要使命。为了在国外开展影响活动， 统战部指导着海外华人工作，亦即吸收国外的华裔个人与社区。报告指出，如今中共统战部相关的机构正于中国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统战工作就是要透过难以公开证明的联系来对民族、政治与国家认同等敏感议题形成影响。美国政府极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北京当局的统战策略与其目标、因素等等。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共于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指这充当中国提升软实力、宣传北京版本历史的平台。由统战部指导或由统战部资助的一些官方或准官方团体在海外从事上述的各种活动，这些团体包括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组织、文化和友好协会、海外学术组织，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以及孔子学院等。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东亚研究员萨拉库克曾撰文指出，中共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外国传播其审查、宣传等各种独裁体系，而各种公司与政治领袖向北京压力低头的新闻也极易令人气馁。许多个人和团体都在不断探索如何应对中共对全球自由民主的威胁，其中有不少应对方法值得未来各方借鉴。文章提到中共在海外扩张影响力的运作方式，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其不易察觉且经常诡异操作的性质。作者认为，学者、记者及公民社会进行的严谨调查研究一直在有效帮助对抗中共的影响活动。各方是否能够成功对抗中共的种种危害性活动，关键在于应对方式能否精确及相符。有效的应对措施必须避免陷入笼统的既定印象及假象等值，同时又要做到满足相关人士的合法需求。这些人士包括中国学生、被针对的少数群体、中共批评人士以及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这需要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个人等的深思熟虑。捷克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哈拉也曾发表文章，详细揭露拥有中共背景的团体个人如何在捷克笼络精英、恐吓媒体以及开展其他影响举措。同样，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的中国简讯也在一篇文章中剖析所谓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如何受中共统战部直接操控的真面目，并对这一组织的存在方式提出质疑。外交政策杂志当时也揭露，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由中共大使馆资助并接受其政治指令，针对中共这种海外影响举措的讨论正在不断增加。在面对中共的压力时，民主国家政府可以采取的最佳举措之一就是维护自己的法律，持守本国行政程序。此次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的中国的海外统战工作其背景与对美国的意义报告中，在结尾强调，若要对抗中共的影响活动，就必须透过继续研究分析来进一步揭示统战部的工作，它在中共内部的角色、其运作方式以及与其他重要中共机构之间的联系等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合撰的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科学家们的讨论中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上午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婴幼儿时期中环境对性格养成和行为方式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环境指的是婴幼儿所接触最多的人，即照料者和教育者，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和教师。研究发现，儿童与照顾者和教育者之间的情绪是互为影响的。比方说，一个精疲力尽的教师，他的班级里的学生情绪也会低落。因此，对照顾者的关怀也很重要。这一点让我想到几年前在第26届讨论会中，谈到对医护人员的关怀。无论是作为学生家长，还是作为病人或病人家属，人们常常对他们寄予各种期望，提出许多要求，而忽略对照料者的关怀这一点。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不仅是科学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印度文化传统中对人的心智和情绪发展有长达数千年的研究。然而，印度传统文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范式，怎样就某个具体概念进行交流，是相当有意思的。比方说，科学家们谈到的基因，印度学者和佛教僧侣们认为与业这个概念很接近。当讨论进入这个角度，不可避免地回到此前数次研讨会中讨论过的心智、大脑和意识问题。可以说，佛教与西方科学对意识的不同理解是两方的根本分歧。观众提问时，一位印度学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科学家们终于把人的情绪发展推到幼儿期，甚至胎儿期。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应当推到更早。这位印度学者同时也是资深冥想修行者。他说自己曾在深度冥想中有过很多有趣的经验。他举了个例子，有人因肩痛向他求助，他在冥想中追溯到这人在出生时，医生抓住他的肩，将他拉出产道，因此造成他对肩膀的记忆。可是这并没有解决该人肩痛的问题。更深的冥想中，他追溯到该人的前生，那时他是个士兵，被另一个士兵的长矛刺中肩部。此人得知此事后，肩痛的毛病不药而愈。他问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土登金巴对此有何见解。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合著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一天，幼儿期发展和社会情绪学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